好，我们今天又开始以赛亚书的23章。以赛亚书23章，是论推罗的末世。这是以赛亚一系列的末世里面最后的一个末世，他是论推罗的末世。照按照地理来说，推罗是在以色列的北方，它是属于腓尼基境内的一个城市，它是在整个地中海的东边。地中海最西边呢，就是西班牙，就是这里我们接下来提到的塔斯，所以推罗是在东边，塔斯在西边，正好在整个地中海的周围。那腓尼基大概是现在的黎巴嫩这个地方。那黎巴嫩里面有两个很主要的城市，一个叫做就是西顿，一个就是推罗。所以这一章是特别讲到推罗的末世。那推罗在当时来讲，他是海上的一个霸权，他可以说是海上的霸主，又被称为海上的巴比伦。所以讲到推罗的时候呢，他是整个商业，整个物质世界，整个世界荣华的代表。所以这一章讲到推罗的末世呢，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是特别讲到我们这个世界，而且这个世界的荣华、世界的财富、世界的那个骄傲的那一面。所以这一章讲到推罗的末世呢，特别跟我们发生很重要的关系。所以我们要从这一章里面来学一些属灵的功课，还有我们要来看这跟我们即将要发生的这个世界的结局有什么样的关系。那推罗的末世呢，大概可以分成三个段落这一章。从第一节23章的第一节到第7节，这里特别是讲到要临到推罗的灾难、审判跟毁灭。所以第一节到第7节是讲到这个推罗的审判，推罗的毁灭。这也是讲到我们这个世界即将要面临的那个审判、那个毁灭。那第8节到12节呢，就讲到为什么推罗要受到审判，它的原因在哪里。这就是第8节到12节所讲的。那13节到末了呢，是讲到他整个推罗的荒凉，以及他将要的复兴，他短暂的复兴。所以我想我先把23章简单的介绍一下以后，我们来先学一点属灵的功课，之后我们还会继续讲得更详细一点。所以我们先从字面先大概的认识一下。所以第一节他论到推罗的末世，他说他斯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推罗变为荒场，甚至没有房屋，没有可进之路。这消息是从基提地得来的，基提地得来的。我们刚刚提过，推罗是在整个地中海的东边，那当时因为推罗是整个海上的霸权，海上的那个巴比伦，所以他的殖民地或者他做生意的地方是遍布了整个地中海的四周，甚至来到最远的塔斯，就是西班牙这个地方。可是呢，当他们的船从推罗到了塔斯，再从塔斯把货物带回来的时候呢，这时候离开他们当时离开的时间大概已经好几个月，因为当时他们整个货运也好，或者船运也好呢，一趟都要好几个月，所以来回的话要经过最少好几个月，甚至是一年左右。所以当塔斯的船只他们要回来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件事情，他们要哀嚎。为什么？因为推罗已经变为荒场， 或者审判已经临到了他们，甚至没有房屋可以，看不到房屋，而且没有可进之路，换句话已经没有港口可以进来了。那这消息是从哪里来的？从基提地得来的。基提是什么地方呢？基提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也就是地中海里面的一个大岛，圣经上称为居比路岛。当他们从他斯往东要回到推罗的时候呢，最后一个停靠站就是在基提。当他们来到基提以后呢，他们发觉推罗已经受了审判，所以他们没有可进之路，也没有房屋。第二节讲的沿海的居民，这个沿海就指着沿着那个腓尼基这个沿海的居民呢，就是素来靠航海西顿的商家得丰盛的，你们当静默不言。西顿我们刚才讲过，整个腓尼基就是现在的这个黎巴嫩这一带呢，他们当时有两个很重要的城市，一个叫西顿，一个就是推罗。西顿是整个腓尼基的一个代表，所以当你提到西顿的时候呢，其实他所说的就是腓尼基。他说素来靠航海西顿的商家得丰富的，这些沿海的居民呢，你们当静默不言。换句话说呢，你们不能够再夸口你们的财富，不能够再夸口你们的骄傲了，你们应当悲伤了。在第三节他说，在大水之上，西河的粮食，尼罗河的庄稼是推罗的镜像，他做列国的大码头。西河在圣经里面是特别提到埃及的尼罗河的代表，如果你读耶利米书二章十八节，那边就提到西河是代表尼罗河的。所以他说尼罗河的粮食还有尼罗河的庄稼是推罗的镜像，因为当时呢，推罗从埃及，他那个丰富的尼罗河三角洲呢，就是带进了许许多多的那些粮食，然后再送到世界各地去。他本来是做列国的大码头的，但是现在审判临到他。西顿呢，你当惭愧，因为大海说，就是海中的宝藏说，我没有娶劳，也没有生产，没有养育男子，也没有抚养童女。换句话说呢，本来西顿这一带他有很多的工人，他可以做很多的买卖，但是现在呢，他不能够再进他的工人，所以他说我没有娶劳，也没有生产，没有养育男子，也没有抚养童女。然后这风声就传到埃及，埃及人为推罗的风声极其疼痛，因为埃及是推罗的一个极大的贸易伙伴。这时候呢，审判已经临到了推罗，所以埃及受到很大的影响，甚至将来这个审判也会临到埃及。所以第六节就说，推罗人呢，你们当过到他斯去，沿海的居民呢，你们都当哀嚎，这是你们欢乐的城从上古而有的吗？其中的居民往远方寄居。所以这是第一段特别提到推罗他即将要临到的审判灾难。我们知道这一段的预言它有近期的应验，也有远期的应验，甚至有好几段的应验。首先它是应验在当时的那个亚述帝国，因为亚述曾经多次的攻打推罗，然后之后呢，我们晓得就是巴比伦来到，然后巴比伦之后呢，最后来就是亚历山大的时候，他彻底的把它毁灭。但他当然他也是预表我们即将来的这个世界的审判。好，这是第一大段呢，我们暂时这么交通一点，大概的交通一下。第二段呢，就讲到他为什么要受到审判。他说推罗本是赐冠冕的，换句话说，很因着推罗的财富推罗制造了许多有名的人，给了他们冠冕，好像是帮助他们能够成功。他的商家就是他的商品是什么，就是王子，换句话说，借着他的买卖树立了许多尊贵的人像王子一样。他的买卖人呢是世上的尊贵人，所以靠着财富有许许多多的尊贵人，许许多王子被兴起来。 他们遭遇如此是谁定的呢？那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他们身上？这第九节告诉我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所以从外面来看，可能觉得是亚述，可能觉得是巴比伦或是亚历山大，但事实上是神的审判。因为神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为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使地上一切的尊贵人被藐视。今天这个世界也是如此，靠着这些买卖生意造就了许许多多在人的眼中看来是王子，是尊贵人，是的冠冕的，但是呢，因着他们依靠他们的财富不认识神，甚至藐视神，现在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是这一些人要被藐视。所以他说，他世的民啊，你可以流行你的地，或者说你可以漫过你的地，好像尼罗河不再有腰带束紧你。换句话说，现在呢，他们就不再受推罗的压迫，因为推罗代表那个权势，那个财富物质的权势，人都要向他低头的。现在呢，他世的民呢，你可以不再受约束。耶和华已经向海伸手，震动列国。至于迦南，这里的迦南是指着腓尼基境内的，因为腓尼基人称为自己为迦南人。至于迦南，他已经吩咐拆毁其中的宝藏。第二节、第十二节，他又说，受欺压西顿的居民呢，在原文西顿的居民就是西顿的驴子啊，就只是推罗说的啊。他你必不得再欢乐起来，过到基提去，就是在那里也不得安息。所以这个审判是很厉害的。那第三段我们就看见啊，他们经过七十年他们的荒凉，神还要暂时把他们复兴要为神所用啊。这是这一段二十三章论到推罗的一个大概的我们的介绍。推罗是商业跟物质的代表啊，这个世界现今的世界越到末了呢，越是以商业物质挂帅。所以等到了启示录，我们就看见神的审判怎么临到巴比伦呢？那个原来的意思呢，其实也就是轮到像这里推罗的末世一样的道理。所以启示录十八章我们特别来看一下几节就好。启示录最后十八章讲到神对这个世界的审判其实它是跟我们刚才所读的推罗的审判是一样的意思。十八章我们特别提到，我们特别从第七节开始看起这讲到世界，讲到巴比伦，也讲到推罗，当然跟我们现在世界完全是有关系，因为神从前怎么样审判推罗，神也要准备审判我们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特别是在这商业这一部分呢第七页怎么样，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这是这个世界的骄傲。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也就是素来与他做买卖的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再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并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和奴仆人口最后这个人口在原文是魂，所以连魂他都在买卖这是这个世界的即将要受的审判。 所以神借着对推罗的漠视，对推罗的审判，对这个商业物质挂帅的这个地方呢的审判呢，就说到了将来呢，这个我们这个世界要受到审判啊。所以这个推罗是代表这个万国的荣华所说的。所以主耶稣当时就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这个马门已经成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偶像。那我们整个世界就像要即将要倒闭的一个企业，一个公司，这整个世界就像一个即将要倒闭的一个银行。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投资放在这样子的一个世界里面，你知道你迟早是要受亏损的。所以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若赔上了自己的性命，赔上了自己的魂，有什么益处呢？我们还能拿什么来换我们的生命呢？所以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这世界和世界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只有遵行神旨意的还要永远长存。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啊，跟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一段非常的相信，非常的有关联的啊。那是什么书呢？就是在以赛亚前面两卷书，就是传道书。所以我今天要稍微介绍一点传道书，因为传道书这里所讲的呢，跟我们今天所读的有很大的关系啊。我们知道传道书啊，是所罗门所写的，是所罗门在失败以后，很可能在他老年悔改的时候所写的。虽然在传道书中没有提到谁写了传道书，不过它里面的一些资料告诉我们，应该是所罗门，因为他特别讲到他是在耶路撒冷做王的，他是大卫的儿子，他有大智慧，他有大功臣，他有各样的财富，还有各许多的妃嫔，他可以说享受了这整个繁荣的世界。然后最后他得的结论呢，是虚空的虚空。所以他所罗门是最有资格写这个传道书的。你知道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享受很多的这个世界的欢乐，然后我们说世界是虚空的，人家会说你可能是因为没有享受，所以你讲这种风凉话。但是所罗门是最有资格讲的，因为他可以说享受了这一切人在人间里面所能够享受的一切的，不管是心理上的或是生理上的物质上的，他各样的享受都享受了。但是当他晚年悔改的时候呢，他写了传道书，他的结论是什么呢？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们知道传道书这个名字，这个原文的名字传道书，它原文的意思是召集人，是一个召集的人，他把人召集起来，他准备向他们讲话，所以他原文是一个召集人。你知道所罗门本来是一个和平的君王，他的名字就是和平，但是因着他失败了，他远离神了以后呢，他觉得他不再有资格站在一个和平君王的立场来讲话，他现在只能站在一个召集人的立场来讲话。所以呢，他就把这卷书称为一个传道书，他是一个传道者，又是一个召集人。那传道书如果你读过的话，总共十二章啊，它里面有几个词非常的突出。第一个呢，就是虚空。你如果读的话啊，在原文里面，中文你数不出来，在原文里面呢，它这个虚空这个字有37次提到虚空。那虚空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人在吹气泡，吹口气，吹口气。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在创世纪提到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曾经应允他们，就是说他们要得到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就是将来他是要见他蛇的头， 然后蛇呢要咬他的脚跟。换句话，这个儿子呢是他们的盼望。所以当他们生下了该隐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就是这个儿子，所以他给他取名叫该隐。该隐就是德的意思。后来这该隐慢慢长大了，他越看越不像，所以他又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亚伯。亚伯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一口气。因为他就觉悟到人的一生不过是一口气而已，所以虚空的意思就是一口气，很快就没有了。所以当所罗门在写传道书的时候，你如果仔细去分析他所写的内容的话，你就发觉他试着从心理的方面来探讨人生，就发觉呢人生是虚空的。他试着从物质的层面来看这个世界呢，发觉呢从物质方面来讲也是虚空。然后当他在研究人生各种的人生各种的生活以后呢，他就发觉呢这整个人生充满着矛盾，充满着对立，所以他产生了这个传道书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是一个宿命论。当然我们知道神把这卷书摆在这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我们先看他这个表面的意思。所以我们先来看几节的圣经就好，我们不多看。第一个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二节啊，他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换句话每一件事情都是虚空的。那在十八节，第一章的十八节他怎么讲呢？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你看智慧跟知识是我们的财富，是我们的能力，但是当他来到他一生的晚年的时候，他说呢多有智慧也不过是多有愁烦，加增知识呢也不过是加增忧伤而已，这是他的结论。好，然后到了二章十六节，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所以你就看见呢，做智慧人跟愚昧人完全一样的，你死了以后没有人纪念你的，都要被忘记的。所以你看，这是非常的虚空的。三章十九节。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所以人跟兽完全没有什么两样，都是虚空的。第七章十六节，他说你要行义，但是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但到了十七节呢，你作恶你也不要作恶过分，你看到没有？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其而死呢？所以你可以看见，你看他行义也不要过分，行恶也不要过分。十一章第二节，第十章第二节，对不起，等一下我看一下，第九章第五节，对不起，第九章第五节，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 名无人纪念。好，第十节，同样一章第十节。对不起，第九章第二节，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人，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啊，所以义人、恶人、好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一样，献祭的与不献祭的都是一样的。好，二章十七、十八节。十七节，我所以恨恶生命，所以他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不疯。十八节，我也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啊，所以这一个人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啊，这一个人是在耶路撒冷做过王的人，他是享受过一切财富、一切宴乐啊，一切尊荣、一切智慧的人，但是他下的结论呢，都是虚空。这是传道书里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字，就是虚空。那另外一个字非常突出的呢，就是在日光之下，在日光之下，总共出现二十九次，啊，在日光之下这个字就出现。那人为什么会虚空呢？因为虚空的意思就是好像吹一个泡泡。在日光之下呢，你会发现日光之下的泡泡是满了彩虹的，非常好看，但是很快的就破灭，这就是人生。所以今天为什么人生这么虚空呢？因为是在日光之下。一切在日光之下的都像泡泡的，满了彩虹，但很快就要破灭。所以这个字在日光之下呢，出现了二十九次。还有一个字也是常常出现的，就是神这个字，啊，出现了四十次。但是很奇妙的啊，神这个字在传道书里面都是同一个字，啊，因为在圣经里讲到神的时候，它有一种叫做神，就是以罗心 Elohim。这个字呢是代表创造的神，所以你看见在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世界，那个神就是以罗心，这个字是讲到创造的神。但是当神讲到他的救赎，讲到与我们人的关系，救赎我们，他是用耶和华这个字。所以传道书全部四十次讲到神呢，都是讲到这个创造的主，所以没有提到救赎。所以不在救赎的里面，你就发觉了人是虚空的，人是在日光之下的。然后这里提到的人呢，啊，还有一个字就是人，这个字常常出现，绝大部分的人，啊，最少有四十七次，这个人在原文都是亚当，啊，都是提到亚当。那亚当就让我们想起他的被造，他的堕落。所以为什么今天神要把传道书这卷书哦摆在我们的面前？难道真的是让我们看见人生是充满矛盾、充满对立、充满宿命论吗？当然不是这样子。难道神造世界就是要让我们落在一个虚空的里面吗？当然这不是神原来的意思。因为神起初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哦，根据约伯记三十八章第七节告诉我们，那时晨星一同欢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所以你看见当神在造最初的世界的时候呢，晨星众子都一同欢唱，那只是天使说的。所以天使看到神所造的世界，他们在那里欢唱，在那里高兴。所以神造世界原初的目的是让受造的物，是去欢唱，去享受 好来赞美神的。这是神创造世界的目的，不是神没有创造这个世界好让它变成虚空的，这不是神的意思。可是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你就发觉呢，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讲到起初神创造世界，但是到了第一章第二节的时候呢，地就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换句话，整个世界变成没有意义，变成混乱的世界。这是怎么造成的呢？我们知道，根据以赛亚书十四章，还有以西结书二十八章，我们不去读了啊，你知道就好。以赛亚书十四章，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告诉我们，那时候因为天使的堕落跟背叛，本来有一位天使长，神造他的时候呢，神给他极大的尊荣，他是圣经上称他为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所以他可以说是最早的创造受造之物之一。但是有一天他骄傲到一个地步，他想要升到至高之上与神同等，结果呢，神的审判不仅仅临到天使，也临到当时的世界，所以地就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这整个的世界神创造的时候，最少已经有几十亿年以前的事。所以你看上一世纪的像恐龙啊或那些化石你还能够找得出来，为什么呢？就是当时这些堕落的天使背叛的神，有三分之一的天使一同做坠落。但是神因着他的爱的缘故啊，我们可以读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神的灵就开始复育在这个世界上，然后呢他就开始重新修造这个世界而且造了人。所以花了六天的时间他重新修造世界而且造了人。当他把世界修造好造了人以后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甚好。为什么？因为他盼望借着人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神的权柄，而且把这个世界呢能够带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他把人放在哪里呢？放在伊甸园里面。伊甸园的意思就是快乐的意思，所以神希望人能够快乐地活在他的面前，而且又给他食物吃，果子有果子给他吃，又有生命树上的果子给他，为的是呢有一个盼望人能够拣选生命树，顺服在神的权柄底下，为神执掌王权也许能够把这个荒凉的世界带回到有意义有秩序的世界。但是很可惜人也堕落了，所以这个整个的世界呢，我们知道就又再次落在仇敌的手里面。所以当人犯罪以后，我们读创世纪就知道，不仅人受到咒诅，连地连万物都受到咒诅。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二十节那边特别提到这些一切受造之物都怎么样了，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他们受到辖制。所以你看见不但人堕落，人受到咒诅，连整个地都受到咒诅，万物都受到辖制，他们都在叹息劳苦，要等到什么？神的种子显现有一天这个救赎能够临到这世界，然后所有的受造物呢，他们都能够能够起来都能够欢呼。那我们晓得今天对于不信的人来讲，不认识神的人来讲他们不晓得这个世界，现在这个世界的背后一个王，就是世界的王，就是撒旦他是被称为说谎者之父。整个世界在他的背后，他在背后掌管底下，整个世界变成一个什么呢？一个谎言一个欺骗所以人就落在这个里面呢，落在虚空的里面。但是很可惜的连神的儿女人也不晓得也不懂得所以我们也常常就被这些虚空的东西抓住，然后呢我们所追求的也都是这些东西。 那现在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说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仍然能够享受神给我们的这些丰富也好，这些祝福也好，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却能够过着不至于虚空的生活，而且不落在神的审判的底下，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否则的话呢，我们经过了这一生，我们不但发觉我们所追求的到有一天都会变成像一个气泡在破灭，然后我们还要来到神的面前，还要受审判。所以怎么样认清在这个虚空的世界里面，我们能够享受而不被审判，我们怎么样认识我们的生命的目的不是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也不在今生的事物里面。当然圣经上告诉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但当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时候呢，这些都要加给我们，这些都要加给我们。所以如果我们读传道书第一章一直读到十二章我们发觉他这里有很多的教训当然今天我没有办法讲得很细，但是我们特别呢把看一下他的结论就好，好不好？我们特别来看第十一章，十一章第九节，传道书十一章第九节，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你看所罗门到了老年，他站在一个长者曾经失败过，现在回到神的面前的一个地位，他来劝年轻人。那这个年轻人少年人当然一方面是指着我们实际的生理上的年龄，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是讲个属灵的年龄，就是说当我们生命还不成熟的时候，我们都像少年人一样，他对我们有一些劝勉。他你在幼年的时候要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因为他知道，你知道一个年轻人是充满活力的，你没有办法叫他静下来的，而且他也到处都充满了新鲜感，非常好奇，喜欢尝试各样的事情。他没有禁止少年人你怎么都不要做。他说你在少年当快，你要快乐，你要让你的心欢畅，你可以去行你要行的，看你所看的。但是当你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一件事，你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换句话，你可以享受一切的事情，但你要有一个事情要知道，你所做的、你所看的、你所行的呢，有一天每一件事情都要在神的面前，他要审问你的。那你怎么办呢？他说，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事都是虚空的。所以他说呢，你要怎么办？你怎么样同时又能够在幼年时快乐，心欢畅，行所愿行的，看所厌看的，又能够知道这一切事是必审问的？你要做到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那你怎么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呢？十二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你当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毫无喜乐的那些连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你要纪念你的主，他是造你的主。你看我们可能还在少年的阶段，但是你不要忘了，你衰败的日子很快就来到，换句话，人生非常的短暂，你知道以前好像 时间过得很慢，但你现在发觉这个时间的转轮是越来越快，一下子就到了新的一年，一下子第一个月又快要过去了。你不要忘了，衰败的日子很快就来到了。第二节说，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展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就窒息。你知道圣经上很有意思，他把我们的人啊，我们的身体比喻做什么？比喻做一个房屋，啊，比喻做一个帐篷。啊，保罗说，他说我住在这个帐篷的日子差不多了。所以我们的人，我们的身体，啊，圣经上比喻人就好像一个房屋，好像是一个帐篷一样。他说不要等到日头月亮，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日头怎么会变黑暗？光明月亮星宿怎么会变为黑暗呢？那是讲到我们的视力。你知道我们人慢慢年纪大了以后啊，我们觉得奇怪，怎么日头光明月亮星宿都越来越暗了。他那个没有暗，是我们的眼视力越来越不行。雨后云彩返回，你知道每一次下雨天气不好，我们关节炎就开始出问题了。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我们的人啊，他形容我们的身体就好像一个房屋，因为衰败的日子很快就来到。当你衰败的时候，你就发觉呢，日头光明，月亮星宿都变黑暗，雨后云彩就返回了。你看，看守房屋的发颤。你知道什么是看守房屋呢？就是我们的手，我们的膀臂，因为最有力量的，对不对？年纪大了以后，你看就开始发抖了，手不知不觉就会抖起来，你没办法控制了。这是看守房屋的，就发颤，有力的屈伸。你知道我们最有力的是我们的腰，但是人年纪大了以后，你看腰就慢慢就弯下来了。推磨的稀少就窒息。你看我们推磨就是推食物的，就我们的牙齿，牙齿慢慢慢慢的就掉光了。你看牙推磨的稀少，而且窒息怎么样呢？就已经不太，牙齿都没有了，也不能够咬东西了，都要吃稀饭了，吃那些流质的东西了。从窗户往外看都昏暗，你看我们不但视力不行了，眼睛也花了，老花了，都昏暗了，都花了。接门关闭，什么是接门呢？你看我们两个耳朵就像接的门，接门都关闭了，现在听都听不见了。推磨的响声也微小了，本来我们的声音还很洪亮的，年纪大了以后，你看我们声音音量也弱了。睡了一觉人就起来，你看现在常常睡不着觉，两三点三四点就起来了，睡了一觉人就起来了。唱歌的驴子也都衰微，你看我们的享受也没有了。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要年纪大了以后，人上个街、过个马路，你都害怕，都紧张、都惊慌、都害怕。迅速开花，头发都变白了，迅速开花了。蚱蜢是很轻的东西，成为重担。你看我们的力量这么衰弱，人所愿的也都废掉。所有的欲望都慢慢都消失了。你看我们以前有很多的欲望，到了老了你还有吗？欲望都没有了，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人归他永远的家。你知道在传道书第三章啊，第十节告诉我们，第三章第十节， 十一节，第三章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永生在原来是永远，把永远放在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你知道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今天你看神造一朵花，这花开起来非常漂亮，过一下子花就谢了。你看各按其时，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见花开非常的美，花谢了我们就很难过。但这是神的创造，因为神造它的时候有它的时候，是按着它的时候成为美好的。但是呢，神造人的时候呢，把永远放在我们里面。所以神造人没有意思叫我们归到永远的家，尘土的归于尘土。神这不是神起初的意思，人是因为犯了罪，所以神说你要回到尘土里面，因为你是尘土所造的。神造人的心意是什么？他把永远放在我们里面，他把永生赐给我们。但是现在呢，你看到了传道书十二章，人现在归他永远的家了，尘土的就归于尘土的了，然后吊上的在街上往来。你知道我们现在慢慢年纪大了，常常参加丧礼，上礼拜六还参加一个丧礼。那你知道我们有时候碰到那连长的八十几岁的，他说他们一下子又少了一个，一下子少了一个，为什么？吊上的在街上往来，你到处都这样，淫念折断，淫念是讲着我们的脊椎骨越来越松弛了，筋冠破裂，筋冠是讲到我们的头脑里面装着那个头颅，脑袋呢也越来越退化了，你看我们脑筋越来越不行，记忆都差了，瓶子在全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这讲到我们的心脏跟我们的肺功能也不行了，心脏也衰弱了，肺功能也不行了，然后尘土人归于地，灵人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所以这是他的结论。所以你刚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未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连日，未曾临近之前，当纪念造他的主。不要等到这些时候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才想到。好，那怎么样我们才能够认清这个，而且走在不虚空的道路上？我们怎么样可以在地上过一个客旅的生活，多思念上面的事，而不思念地上的事？怎么样认清生命喜乐都在神那里，不要让世界占据我们的心，不让自己仅仅是落在今生的事物和地上的事情上面，而能够在主的身上呢？后面就开始告诉我们一些勉励的话啊。第九节，再者传道者应有智慧，所以所罗门仍然有智慧的啊。人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曾说许多真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所以他在这里站在一个连长有经历的人的立场，他告诉我们，他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他凭着正直写的诚实话。所以他好像谆谆的劝诱我们，这些都是诚实的，叫我们不要轻看这些话。 因为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什么是刺棍呢？刺棍就是说从前他们赶牛的时候啊，他们要让牛在耕田的时候，牛常常不听话会乱走，他就拿一根刺棍来刺他，刺他不是为了要伤害他，而是要把他带到正路上。今天我们就像个野牛一样的，你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旨意，我们按着神的旨意来走的就是很直的，但是呢我们常走偏了，我们走到世界这边来了，结果他就用他的爱，用他的管教，用他的话，好像刺一样把我们带回来。又是会中之师的言语，会中之师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他所收集的这些话啊，所以收集话像什么呢？像钉稳的钉子。你知道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好像两刃的剑，能够刺入魄开，把我们的灵与魂分开来啊，也能够呢像钉子刺进我们的良心，让我们能够对他有反应，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换句话呢，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牧者，他一生牧养我们，都是他，他在那里牧养，他用他的话来牧养我们。然后十二节，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换句话，他在这里有一个警告，要我们留心。他的意思就是在主之外，主的话之外，还有很多很多世上有很多很多的著作，你要小心读这些书，因为一方面呢它没有穷尽的，一方面身体会让你疲倦的。也就是说我们要谨慎我们所读的，我们要多花功夫读主的话，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能够认清这世界背后的谎言。所以他在这里有一个劝解。然后十三节就他给带给我们一个结论了，这些事都已听见了，他都讲完了，总意就是什么呢？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所以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就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所以第一个他把我们带到，就是说如果今天你要在这个虚空的世界里面，你要能够享受神所给你的，然后你能够在世上过一个客旅的生活，到将来你见主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的话，第一个就是要敬畏神，而且呢你就要谨守他的诫命。因为约翰福音十四章特别告诉我们，有了他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他说这个总意呢，他讲了那么多，主要是叫我们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他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这个原文的意思，他说这是人所，这人的全部，人的全部。所以你就看见啊，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是活在日光之下，你只是一部分，你不是全部。你不要忘了日光之上还有一部分，那是神那一部分。所以如果我们不懂得敬畏神，不懂得遵守他的诫命呢，我们就不是全部，我们的人生永远是虚空的。如果你有了他的命令又遵守，如果你敬畏他呢，如果你知道不仅是日光之下，你还有日光之上，那这是全部。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都必审问。你知道有一天我们信主的人也要站在基督台前受审判，当然这个审判跟白色大宝座审判不一样的， 对于不信的人来讲，是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是永死，那是要永生永死的审判。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基督台前的审判呢，是跟国度发生关系。永生我们已经有了，但是我们在国度中是不是有赏赐了？就这是跟国度有关系。我们每一个都要在基督台前，按着我们所行的来受审判。所以我们要在这个虚空的世界里面怎么样过日子，第一个就是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所以传道书到底在讲什么？传道书就给我们一个得救的智慧，换句话说，它只是入门而已啊，是得救的智慧，只是入门而已啊。你入了门是以后是什么呢？入了门就是真言了啊。所以你看传道书前面就是真言，传道书的前面就是真言。我们看一下真言第9章，传道书的前面这一卷就是真言啊。真言第9章第10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你看见箴言就给我们看见了，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从这里要进门了，传道书把你引到门口，你进去，进去以后呢，你怎么行呢？这是箴言了。但是传道书后面就是雅歌，雅歌是讲到什么？讲到爱。所以我们不但要敬畏神，我们还要爱神，这是雅歌所讲的。所以雅歌这一段就讲到要怎么样去爱他。所以你就看见呢，从前在人要去敬拜神的时候啊，他们是来到圣殿，圣殿的前面是外院啊，然后就有圣所啊，然后就有至圣所。在外院我们知道有祭坛啊，有洗濯盆。到了圣所呢，它就有陈设品的桌子，有金灯台啊，还有那个金的那个香炉。但是到了至圣所呢，我们知道就有约柜啊，柜上有基路伯，然后神的同在就显在这个至圣所。所以一个认识传道书里面的虚空的人呢啊，他好像在外院，在日光之下啊，那他能够进入来，是因为他懂得敬畏神，他进了门了。那真言呢，就把我们带进了圣所，因为在那里有神的光引导他啊，有陈设品神的供应啊，还有金香炉，那是祷告。但是呢，只有爱一个真正爱神的人啊，他能够进入至圣所，享受与神面对面的生活啊。所以不管是传道书也好，不管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以赛亚书23章讲到神对推罗的审判也好，主要它是让我们看清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很大的谎言，一个很大的欺骗，背后乃是有一个这世界的王，他弄瞎了世人的眼睛，他不仅自己要落在永远的审判底下，他也借着这世界的吸引呢，要带领很多人跟他走这条路。那很可惜的就是说，今天我们是蒙神拯救的人，照理讲我们应该懂得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按着神的心意活，但是我们许许多的时候，我们也落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所追求的都是暂时的，有一天这些都要过去，都要受到审判。只有遵行神旨意的能够永远长存。 所以我们怎么样认清这个世界，怎么样来走这一条道路，怎么样我们在这世界生活，我们能够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而我们又能够在主里面找到喜乐，在地上过客旅的生活，让我们的眼目是定睛在属天的属灵的事情上面，而不落在今生的事物上面。我们怎么样呢？在很喜乐的满了赞美的过这一生，而到那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还不至于羞愧，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认清的。所以盼望就是说，我们借着这些神的话呢，能鼓励我们再回到神的面前，好好的来认识他，来追求他，追求永恒的事物，追求那个存到永远的事情。好让我们过在世上用事物，却好像不用事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出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出丰富。我们按着神的心意活在神的面前。我们话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这样子一个虚晃的世界里面，主你的话好像明光照耀，给我们指引一条真的是又新又活的路。主，让我们真是活在这个虚空的世界里面，让我们却不感觉虚空。主，因为有你与我们同在。主，虽然我们活在这日光之下，但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日光之上，主，我们的生命乃是与你一同藏在神里面，懂得怎么样来敬畏你，遵行你的话，让我们的这一生是一个完全的一生。主，让我们的生活不像泡沫，虽然在日光之下有彩虹，但很快的会破灭。主，让我们乃是行在你永远的旨意里面。我们过这一生，我们在世上却不属这世界。主，我们一方面享受主你每日供给我们的恩典，主，一方面我们却能按着你的心意活在你面前，能够坦然无惧的来见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这世界从各方面来看，不管是从你的话语来看，从这世界各方面的变化来看，各样的灾祸来看，主，你审判的日子真的是临近了这世界。主，盼望我们能够警醒，盼望我们能够回转来归向你。主，好让我们的心能够完全归向你，按着你的心意活在你的面前。主，保守我们能够敞开的心智，能够看清这世界的虚假，能够认清只有在你里面是真实的，好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面前。我们主，我们感谢圣愿这些话不轻易的过去，让我们真是在你还给我们连日的时候，主，懂得怎么样来纪念你，你这位创造我们的主，让我们不仅仅敬畏你，也懂得来爱你，带我们进入至圣所，与你来面对面。主，我们谢谢你，实在是爱我们，把这些话还赏给我们。愿你真的是保守我们，一直活在你的面前，直到见你面的日子。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